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一行周三结束了对台湾的访问，前往韩国。台湾国防部谴责中国在佩洛西访台之际宣布在台湾周边进行军事演习。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共同关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其他五位美国国会议员周三结束了备受关注的访台之行，乘专机前往韩国。佩洛西周三早上首先参访台湾立法院，会见立法院副院长，此后他在总统府会晤了蔡英文总统和其他台湾官员。之后佩洛西会晤了台积电高管并共进午餐，并且会见了在台人权代表。佩洛西说，他的这次访问展示了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佩洛西的这次亚洲之行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韩国和日本。中国宣布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离开台湾之后，在台湾周边举办军事演习，并且禁止多项台湾的农产品出口，也停止对台湾出口天然砂。白宫表示，中国对台湾进行军事以及经济的报复没有道理，并且持续关注中国的举动。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针对中国宣布你在台湾的周遭海域进行军事演习，在8月3号的时候，这 G7 的这个外长包括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出了一个联合的声明，当中说呢，各国议员出国访问是正常而且例行性的，中国没有理由用这个作为借口来在台湾海峡进行侵略性的军事行动，并且呼吁呢，中国不要用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各国的一中政策都没有改变。那么在星期三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尚皮耶就被问到，这个 G7 的外长声明当中是否代表中国如果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那么美国以及各国呢将会对中国采取某一些的这个做法。对此呢，尚皮耶说，针对中国的做法，美国目前也正在监视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尚皮耶今天怎么说。
There is no reason for Beijing to use this trip, which is a precedented trip, as a pretext for a crisis. There is no change to our policy, as I've said, as many of my colleagues have said from here and also on many of your networks and some of your publications. Nothing has changed here. We said many days ago, we said that we knew this was going to happen. We knew China was going to behave in this way. Again, it doesn't change our policy. We are going to monitor and we will manage what Beijing chooses to do.
那美国之音询问呢，中国这次宣布的8月4号开始的军事演习将会把台湾整个包围起来，那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美国方面是否有反制的措施？对此呢，白宫发言人尚皮耶也做出了回应。
I'm not going to lay out or go lay out any of our any of our intelligence or national security information for you.
那美国之音又追问呢，中国对台湾的一些出口农产品还有进行了施加压力并且是禁止，那么也对台湾进行了一些网络攻击，美国是否会来出手协助？尚皮耶则表示呢，中国并没有理由来对台湾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因为美国的政策并没有改变，但是他并没有具体的回应美国是否会出手来协助台湾。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佩洛西议长在当地时间周三下午离开台湾，前往韩国继续亚洲访问。在台期间，他与蔡英文总统会面。中国方面则在佩洛西访台期间宣布了将要在台湾周边进行实弹军演的计划。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金谷来了解详情。金谷，我们其实昨天也说到哈，他这一次短暂的拜访台湾行程是非常的紧凑。那么他是拜会了蔡英文总统，还和一些人权活动人士进行了会面，那么据说也和台积电的董事长讨论了芯片法案，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佩洛西和这些人物的互动？
是的，其实佩洛西一早的行程呢是从台湾时间的9点开始，那其实他就是拜会了这个台湾的立法院跟立法院的这个副院长蔡其昌有会面。那其实蔡其昌呢是有特别的表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啊，那个这个欧洲和全世界其实就对威权主义的扩张来是更有警觉的，那站在抵抗威权主义第一线的台湾不能够再孤军奋战。那佩洛西的来访呢，他就是毫无畏惧的率团访问台湾，其实也是对民主自由最大的捍卫跟巩固。那到了上午10点半的时候呢，其实蔡英文有颁给佩洛西特种大寿青云勋章，这个就是来表示来感谢他对台湾长久以来的坚定支持。那两人也对台美的合作啊，还有一些共同的事务交换意见。那蔡英文呢，其实是有公开表示的，在面对中国持续而且刻意升高的一个军事威胁，台湾是不会退缩的，也会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坚守民主防线。那希望台湾能和全世界民主国家团结合作，来共同维护民主价值。那其实在中午呢，佩洛西是在台北宾馆接受欢迎的午宴。那这里的午宴上的贵宾呢，其中是还有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还有董事长刘德英。那大家也知道，美国才通过这个晶片法案，那佩洛西和刘德英的会面呢，也显示了台积电在全球经济的重要性，以及未来台美合作的关键角色。那其实不过这个呢，台积电呢是对于台湾媒体是不做任何的回应。那下午2点的时候，佩洛西其实是到白色恐怖景美纪念园区，和遭到两岸受到过两岸政权迫害的民运人士，还有台湾的学者李明哲，台湾的李明哲，香港的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还有民运人士吴尔开西会面。那在这边会面呢，等于是见证了台湾过去30多年来的民主发展。那双方其实在一个多小时的会面当中，有谈到中国的民主运动，还有香港、西藏还有维吾尔的人权议题。那时间其实过得非常快，到下午差不多6点的时候，佩洛西就在台北的松山机场搭专机离开台湾，前往韩国。那前后呢，大约拜访台湾只有19个小时左右。那当时呢，其实他离开的时候，许多人都在看直播，看到佩洛西有送小礼物啊，给这一两天在台湾陪伴他的人，是相当的贴心。好啦，
是。那么在佩洛西离开之后，现在台湾的状况怎么样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中共方面，它是立刻展开了一些报复的行动，就像是宣布了新的军演，也就是相当于封锁台湾的海空域3天，那么使得台湾的班机都要绕行。另外呢，中共也是立即对台湾的一些出口商品进行了抵制。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共方面的一些反应，以及对台湾造成怎样的影响？
是的，其实中共这几天呢反应都非常大。那中共其实也不断警告佩洛西的访问会导致美台受到更多的惩罚。那中国国台办2号的时候，其实就有发布声明说，佩洛西访台是台美勾连，就是台美勾结的升级，性质十分恶劣，那后果也会十分严重。那关于这点呢，中共解放军已经决定要锁台3天，其实就是像您所说的，因为演习的范围其实是非常大，被认为是封锁台湾的海空3天。那根据中共的说法，也是要给台独势力来做严正警告。但是其实佩洛西在来台湾的时候，他其实有说，其实他觉得中共这一次是有点大惊小怪。那当然美国之前也有警告过中国，不应该把佩洛西的访台变成是冲突，然后以此为借口在台湾海峡来增加一个侵略性的军事活动。那在佩洛西刚来，那台湾的中国的这个海关就突然大动作的抵制台湾的食品进口，那有高达3000多项食品是没有办法输往中国的，最主要的受到影响的是水产品、茶叶还有蜂蜜。那像台湾的一些知名企业，都深受其害。那这些后续有什么影响，可能还要有待观察。那另外呢，中共也宣布禁止台湾出口天然砂。那好险台湾的建案呢，其实不太是需要进口砂石，所以冲击目前是不会太大。好啦。
是，这一次对于佩洛西访台呢，就像你刚才也提到的，美国和中国对这个事件的解读是非常的不同啊。那么根据你的观察，台湾的专家学者或者说台湾的民众是怎么看待佩洛西访台的呢？
是，其实台湾的不少专家就有分析，佩洛西这一次来台湾，其实面临了，会让美中关系面临诸多挑战，那会带来什么影响呢？其实后续还有待观察。那刚刚我们不是有提到中共有开始大规模的一个军演吗？那有一些退伍的将士，他有提到说这一次的军演呢，会让台海情势比1996年的台海危机还严重。那他们说呢，这一次他们的想法是有点悲观啊，是说这一次美军会派航空战。就是这个航母战斗群是要保护佩洛西，并不是要保护台湾。啊，当然也有许多专家警告啊，对于蔡英文的政府来说，危机可能才要开始。那批评有些声音是批评蔡英文是要扩张自己的声量和政治影响力，而罔顾台湾人民的一个安全。不过还是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台湾其实尽量能提高自己的声量，绝对是好事。那另外的话，其实佩洛西，说到一些民间的反应，在佩洛西还没有来之前呢，就有不少的民间团体是在美国在台协会前面抗议。那在3号的时候呢，他们和一些民运人士在会面的时候，在这个白色恐怖纪念园区，也有不少的民众在到场来支持，还有反对。那我觉得，双方对立其实是的声量其实是蛮严重的。那当然也有人说啊，觉得佩洛西这一次的访问让台湾人觉得没有太孤立的感觉，也会带给台湾人希望。那我觉得台湾人就是台湾人反应呢，这两天观察下来，我觉得其实很多台湾民众都非常欢迎佩洛西来访。那有一些比较偏激的一些言论还有抗议或希望佩洛西不要来的，基本上还是占少数。那以媒体来说的话，其实是有点可惜，因为佩洛西的身份蛮重要的，就是尤其是感觉这个时机有点敏感，就是怕有任何差池，所以是即便是媒体也不能近距离的看到佩洛西，都是远远的或者是透过共讯才能够见到他。那如同既往，就是很多人虽然就是欢迎佩洛西访问，觉得他来访能提高台湾能见度，但是还是有许多人会害怕中共会用武力来威胁。不过蛮有趣的，其实在佩洛西离开之前，我下午有观察，非常多的民众聚集在松山机场的周边，就是来就是目送佩洛西的专机离开这样子。那也说呢，台湾能够在这一次恭逢其盛，其实是相当令人感动的。好啦，
好的，感谢记者金谷在台北跟我们分享这么详细的消息，
谢谢。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佩洛西议长顺利结束访台，接下来他将访问韩国和日本，而中国的军队计划在台湾周边进行实弹军演，这对台湾的威胁有多大？区域邻国又会如何看待中国的反应？今天我们邀请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系主任叶耀元教授来分享他的分析，欢迎叶教授。
你好。
是叶教授，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个佩洛西议长他对台湾的访问是顺利的进行了，也并没有遇到中国军方的直接的干扰。那么佩洛西他在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会面中呢，也都是互相都重申了来支持合作的这样一个承诺。那么您认为这一次佩洛西访台的成就和意义都是什么呢？
是，我觉得当然从最象征性的意义去着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次佩洛西访台代表不以众议院为基础的美国，非常支持台湾的一个民主社会，台湾的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一个前景。那同时之间呢，当然我们这个是比较场面化的东西啦。那如果我们把话谈得更深一点的话，事实上美国对台的政策一直以来都至少在他们官方宣称里面都是没有改变的吧。那这个没有改变一定的一个大的原则，就是他继续坚持他的台湾关系法以及一中政策，甚至是不管是我们谈到美中三公报或者是六项保证这些 如数家珍，美国国务院每一次提到台湾都会去提了这些项目。但是这里面我觉得从台湾的角度或者从中国的角度，他们比较在意的是到底美国对台的战略模糊是不是有一定程度的改变。那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拜登其实在他的公开发言里面就曾经说过三次，当然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刻意性的失言，但是这三次他都有提供他都已经有详述或者是有把美国要保卫台湾的这个决心给泄露出来。那这次所谓美国第三政治上面第三把交椅，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去访问台湾这件事情，其实某种程度又给了这个本来原先的战略模糊往战略清晰的方向再去推向了一点。所以在战略上的考量的话，其实佩洛西访问台湾是会增加美国对台或者是象征性的去给中国说美国对台湾的保护或美国对台湾的安全保障相对来说是比较稳的。
我们看到这个整个佩洛西访台的一个过程啊，看我们纵观整个访问，包括中国方面的反应，那么这些事件对于区域邻国来说，他们会怎么解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佩洛西议长他接下来还会访问韩国和日本，那么这两个东亚国家对于台海局势也是非常的关心的，尤其是日本。那么这两个国家对于区域形势的判断是怎样的？会不会因为这一次通过这一次佩洛西访台能够对台海局势得到一些新的解读呢？
我觉得某种程度这次佩洛西访问台湾让邻近的国家，不管是我们讲到日本、韩国，甚至是这些东南亚的东协的国家，相对来说对中国可能会更为警惕。警惕的部分有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现在看到中国在佩洛西确定访问台湾甚至是降落之后都一直提出了很强烈的一个文攻武吓的一个效果。那这样的一个文攻甚至也不只是针对台湾，而且也是针对着美国。我们看到之前有一些网络上的留言或者是有些专家学者都说人民解放军可能会伴随着佩洛西的飞机降落台湾，甚至是会不惜把佩洛西的座机给打下来，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狂暴的言论都有出现。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当然中国外交部的也做过很多次很强硬的发言去谈说这个是会强烈危害美中之间的关系。可是做了这些事情之后，那中国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实质的反制呢？那刚刚在节目上面我们也有听到，不管是对于台湾出口到中国的一些农产品或者一些商品的一些禁止，以及在周边海域里面进行所谓的实弹军事演习。那这个实弹军事演习当然大规模来说是今天要开始，但实质上到底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产生，现阶段来讲其实大家都还不是心里很有底很有数。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啦，就某种程度当中国要去跟其他国周遭国家说服说中国是一个和平的爱好者，中国的崛起对于周遭来说并不会产生任何的一个安全的疑虑，那你看到他怎么样对待台湾，怎么样对待这次佩洛西访问台湾这件事情，然后再去思考说假设你是日本，你是韩国，你会怎么去看待中国的这种对台政策或中国对台这种强压性的这种武力恫吓。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就很难把中国跟和平这两个字画上等号嘛。所以某种程度其实佩洛西访问台湾让中国露出了更多的原型，而这些原型会让周遭的国家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采取更强烈的一个防备心。那同时之间因为佩洛西原来说要访问台湾，但是很多其实到他降落的那一刻之前，多数的专家学者也还不是完全的肯定说他到底会不会去嘛。那自从他降落之后，那某种程度是不是也代表着以美国现阶段要执行的这个印太战略，或甚至是所谓的跟中国进行强烈的抗争，也不害怕中国对美国的这些喊话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已经成功的建立的。那建立出这样的形象，某种程度也会给这些在东亚以及东南亚的美国盟友打了一剂强心针，也就是美国今天说的话，他不是只是讲些场面话，他有可能是更愿意付出一定程度的代价去做这些事情的。
是，那叶教授，您刚才也说到这个北京方面呢，在佩洛西访台之前也算是狠话说尽了，但是佩洛西访台降落台湾之后也 最终我们也没有看到北京真的有采取怎么样特别强硬的这个措施。那当然呢，一方面北京做出这么强硬的这个表态会让周边的国家感到一些威胁，但是会不会也有一方面会对中国的这个军力或者说可能要武力侵犯台湾的这个决心会产生一些怀疑呢？中国的策略和逻辑是什么呢？
我觉得当然如果你是谈中国内部自己的一个逻辑，因为习近平他不管是他要做他的第三届的国家主席，甚至是2027年他想要当第四届，他其实一直以来除了所谓的一个对于国内经济的一个支持，以及对于国内的民情或者是所谓民主化运动以及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进行压制之外，另一个很大一个部分就是他要去处理台湾问题嘛，他要去解决台湾问题这个烫手山芋。但是这个烫手山芋目前看起来，中国虽然说在这一次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时候做了很多样的一个宣示，但是有点雷声大雨点小，最后好像目前来看啊，好像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发生。那这是不是代表共产党武统台湾的决心受到了影响？我觉得他不是决心受到了影响，他是事实上客观的考量来讲，武统台湾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了。而且在目前这个状况来说，如果中国今天在，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台湾的大概周遭六处不同的海域，中国即将进行实弹的军演，这样的一个军演假设擦枪走火，其实美国没有什么不介入的道理。因为佩洛西刚访问完台湾，当佩洛西飞走之后，中国就武力犯台了。那美国对台湾刚刚讲的这些，不管是什么安全的保障或者是支持台湾的承诺，那某种程度就是废话了嘛，就是不存在的事情。那对于美国的在国际上面的形象也会大受打击，尤其是从盟友的角度来看的话，所以说最终来说，如果中国这次让这些实弹演习擦枪走火，那反而会造成美中之间直接产生一定程度的一个军事冲突。那对于中国来说，这样的一个评估或这样的一个结果，事实上是非常非常不值得的。所以目前来看呢，你说他的决心有没有改变？我觉得心态上面他可能没有从来都没有放弃武统台湾这件事情，但是从客观的角度来看，目前去硬推所谓的武统或硬推去攻击台湾这件事情，武力犯台这件事情，对于中国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它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所以实务面的考量来说，他们不会去做这件事情，理论上来说。
那叶教授，您认为这一次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这个实弹军演和1996年的第三次台海危机有可比性吗？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美国的克林顿政府是派出了两艘航空母舰到台湾海峡，您认为这一次有可比性吗？
一定程度当然你可以说它有某种程度的可比性了。当然一方面呢、啊，一开始美国派出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在1996年的时候来到台湾海峡，那是一个反制的过程，那是在飞弹试射结束之后对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吓阻。那这一次是在中国事实上宣布所有的军演之前，他就已经把航空母舰战斗群部署在台湾周遭。那当然名义上面来说，他是说他是为了要保护佩洛西，因为佩洛西正在台湾嘛，但是实质上来说，他也不会因为佩洛西今天离开了台湾之后他就撤下了这些军事部署。因为某种程度他想要先发制人，但是先发制人不是在战争上面先发制人，而是先把他的吓阻态势给做出来了。也就是今天中国的军事演习我们已经知道了状况是什么样子，那我们会在他的周遭继续去密切的观察中国这些军事演习是不是会产生任何的意外。那也就是说，相对于1996年的一个飞弹危机来讲的话，其实飞弹危机的风险相对可能还比较高，因为在当时的一个阶段，其实美国不大能判断中国到底想要做什么，中国是不是会就豁出去的直接进行对台的攻击。但是在2022年的一个现阶段，其实美国自从有上次的经验之后，他会把他的军事部署提前一步就已经到位，所以说他会让中国真的在展现任何实质吓阻的一个实质恫吓或者是较强烈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企图之前，就已经把他可能性的一个后路给截断。 所以当然我觉得是可以比较，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在美国这次是准备的比较好，那中国是不是或人民解放军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如何来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我对这个东西是打一个问号就是了。
嗯，是。那叶教授，您认为最终台海问题的这个出路在哪里？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近期，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或者说这个高层官员他们在进行对话、进行沟通的时候，台湾问题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问题对于美中双方来说，这个立场都是非常的明确和坚定的，所以似乎也很难得到什么样的突破。那么您而且现在您刚才也说到这个。中国在台湾周边采取的一些行动也非常容易擦枪走火。那您认为现在这个台海问题还有和平解决的这个空间和可能吗？
我觉得和平解决不是不可能，可是和平解决的一个前提是在于说，你要去改变台湾人的心态，其实在现阶段来说已经不大可能了，因为经历过2019年香港的事件之后，某种程度台湾人不大相信中国给的任何的承诺，也就是主体性的大多数的台湾人都不觉得一国两制会对台湾有任何的好处，那甚至是说如果今天真的以和平统一的方式所谓完成了祖国的大业，那台湾的民主或台湾的现在的一个社会的现状也只会消失殆尽，人民是不会相信共产党的承诺的，所以你要台湾人去改变他的思维，这困难度非常非常的高。那当然你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你说中国的态度能不能改变，中国的态度其实取决于中国共产党高层的态度，也就是过去我们看到不管是江泽民或胡锦涛的时代，那个时代尤其在2000年到2010年左右那段时间，其实相对来说两岸是比较和平的，也就是我们把所谓两岸统一这个议题给搁置了，虽然说这里面还是波涛汹涌，但是大部分我们不会把它拉到台面上来做一个很细部或者是一个这么强烈的文攻武吓的一个做法，但是到习近平上台之后，某种程度好像解决台湾问题就变成一个非常需要去处理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是要硬要把台湾问题给解决了，在台湾并不想要所谓跟中国进行任何统一的方式的一个状况之下，你的选项就变成除了去想办法干涉台湾的社会，可是这个干涉台湾社会不管是所谓的认知作战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资讯战，甚至是所谓的一个文攻武吓以及对于台湾的贸易进行经济制裁的这些措施，都只会让台湾人更不想要跟中国在一起，所以某种程度你现在的做法反而把台湾推得越来越远。那最后如果这些所谓的文攻是没有太大的效果的，那是不是要只剩下所谓的武力统一成为唯一的一个可能性嘛？但是武力统一的代价又太高，所以说中国从一个实质面的角度去计算的话也不大可能会去发生。就其结果，那共产党到底要怎么样找到一个台阶下？其实某种程度啦，当然国内他有一个很强盛的国族主义，一直觉得说好像武统台湾是应该会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封闭的一个讯息环境，所以你长时间以来你还是可以去改变这样的一个态度。这就有点像是在今年2月到3月这个俄乌战争刚发生的时候，其实中国所散播的讯息都是比较亲俄的，可是到了大概4、5月的时候，他慢慢就放出一些比较中立的讯息，把中国的民意洗得好像不是这么不是了。但是如果用同样的方式去看，今天重点是在于上位者，中国的上位者是不是愿意去改变一个思维，不管今天这个思维是要回到过去这种相对和平的维持现状，还是说某种程度就是对于台湾的一个统一的意图性慢慢的减低了，大概现阶段来讲可能要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才有可能会得到说两岸未来有一个和平的态势。要不然呢、啊？如果我们按照现在的态势一直走下去，虽然说我刚刚说了那个，就是所谓的理性计算来说，战争不应该会发生。可是当他真的到了最后一步，他没有其他手段的时候，这就是我觉得多数的国际观察家在担心的事情。
是，我们也会一直关注台海方面的局势。非常感谢叶耀元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等七国集团的外长与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星期三共同发表声明，对于中国宣布的军演和对台湾的经济胁迫表示担忧，并且敦促中国不要以武力单方面改变地区现状，而是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两岸分歧。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